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，来听他的话语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我预备好迎接主吗？我会从这个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。那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，他现在在神的右边，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，在同时间他也要审判这个世界。那问题说，我们到底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预备好迎接主吗？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主要来的这个事件呢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确实的这个事情，不是说可能会来，因为这个是记载在圣经里面。那记得圣经记载，在主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呢，700年前呢，就先知呢预言说，主耶稣要降生，主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主耶稣要降生在一个城叫做伯利恒城。那些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抓紧神的这个话语，神的应许，他们知道神所讲的话句句都会什么，都会实现的，句句都会实现。所以他们一直在盼望，一直在等候，他们不是存着一个怀疑的心说可能不可能，没有，在他们心目中神的话语占有着这个至高的这个地位，神的言语一发出的时候一定会成就的，这是他们所经历的。果然时候到了，主耶稣就在那一天降下来，成为人，成为世人的救赎主。之后呢，他为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那么之后呢被埋葬，三天之后复活，然后后来呢40天之后呢又升到天上去。那这个已经是过去，已经过去的历史。但是圣经也同时在启示录，在其他的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还要再次从什么天上降下来。那你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？你像不像那些犹太人，他们深信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？你跟我是怎么对待神的话语？你会不会把它当作是神的这个真理，是神的话语，还是你把它当作是神话来看待？神的话是真实的，句句都是确定的。主耶稣说他要再来，他必定要再来。那这世界上一切的这些迹象，一切的所发生的事情呢，都慢慢的指向这个方向，就主耶稣一定要再来。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，这世界越来越旧了，就好像衣服，当衣服变旧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抛掉，把它丢掉。这世界呢，有一天也要这样的被燃烧。好，主耶稣一定要来，你跟我预备迎接主，预备好迎接他吗？那我们常常面对这个问题，怎么样才能够预备好迎接主？怎么样？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？我们到底预备好了没有？啊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圣经常常讲说，我们必须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，记得吗？在这个诗歌同里，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啊，聪明的就预备警醒，预备有等候。啊，怎么样才叫警醒？你怎么知道你预备好了没有？不然的话，你跟我都说，都会在这里战战兢兢啊。你如果真的是有一天，你的老板他出差，他说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一定要把一些东西做好。那如果他没有跟你讲清楚，你应该做了什么东西，你一定会战战兢兢。你说，但我老板要我做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知道老板说，那你需要做这个这个这个，你做好之后，我回来之后我要看到这些东西完成，那你能够把它做好，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那同样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。 我们怎么样才知道说我们预备好，我们要去等候我们的主来？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面对他。那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看启示录，主耶稣对那个七个教会所讲的话，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对这个教会他们的要求，对这个教会所给予他们的这称赞，所给予他们的这一个责备啊，那你就应该从那个称赞的地方你就学习，从那个责备的地方呢，你就要引为鉴戒啊，不要犯那些错的东西，那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学习。那么你知道哦，原来主要求的是什么，就是那么简单。那么你可以好好的面对，好好的预备主的再来。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，这个主透过这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封信来看，怎么样预备好迎接主。好，我们看第一节先呢，第一节怎么说呢？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啊，第一点呢，这个写的信呢是写给谁呢？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教会的使者。那这边使者呢，应该指的是领袖，不然你不能够写给在英文圣经里面呢，这边是讲什么 ？Angel， 对不对？是讲 Angel， 啊，是讲了 Angel。但是呢，华文圣经呢，把它翻译成使者，就是这个领袖。所以人作为领袖，你可以写信给他。那写信做什么呢？是特别说到那个真正掌权的是那个右手拿着七星，七星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看一章第二十节那边你就知道了，那七星就是七个什么教会的使者。那么接着下来呢，在七灯台中间行走的七灯台，灯台什么呢？是教会。就是说这些话呢是那位在掌管着整个教会，那个以看顾着这个教会的那位主所说的话，所以他说的话就有这样子的权力，这样子的权威。那我们就必须要听他对这个教会所下的这个评语，到底他对这教会的要求是什么，怎么样才能够合乎我的心意，当我来的时候我怎么样看待这些教会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从中学习。第一点，怎么样预备好迎接主？第一呢，要忠心侍奉，忠心侍奉。你看第二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人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这个呢，特别讲到主他知道他们的这些所做的，这个所做的东西是在主里面的一种侍奉，侍奉就是 serve the Lord， 借助什么？借助他们的这个行为。在这边行为呢，这个行为其实是在英文里面是包括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他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作为，他们怎么样为主劳碌，怎么样为主辛苦，而且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们能够忍耐。忍耐的意思是说，在各样的情况之下呢，不放弃，仍然的坚持到底，他不放弃的。那这个呢，是表示说，当我们讲到忠心侍奉的时候呢，必须是整个生命的这个侍奉，整个生命的。你在迎接主的时候呢，你的侍奉是整个方面的，你所做的，你所谈的，不单单这样子，而且是包括你怎么样对待这个罪人啊，罪恶。你看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他们的生命呢是不容忍那些恶人在他们当中的，恶的东西他们一定是抛弃，他们一定是拒绝的，他们不跟恶人扯在一起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们也什么，也按照什么真理啊， 而行，他们不跟这些错误的这个教导呢、信仰呢有任何的这个关系。你看，那自事业呢自称为使徒，却不是使徒的。你看他们在各方面，在他们的行为所做的一切，在他们的这个劳苦当中，在他们的这个对待罪恶等等。那所以呢，主要求我们整个生命都必须要侍奉他，都必须要为着他的缘故。那当我们讲到整个生命的时候呢，就表示说是每一天每一刻。那我们预备主等候主回来，不是说哦，就在某一年我看看那个迹象，那些预兆，哦，是主来，那你再开始预备，不是这样的。主乃是要我们每时每刻每一天，你在生命中你必须要为他而活，你必须要来服侍他，你必须要有见证。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每一天这样的活，一天活了一周一个月，一个月有一年，这样你就不担心你的生命有问题，你就不担心说主来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达到主的要求，因为你已经尽上你的力量为主而活。你应该操劳的，你就应该操劳；你应该坚持到底的，你就要坚持到底；你应该分别为圣的，你就分别为圣，不与那些错的那教导扯在一起，不与那些犯罪的东西扯在一起。这样子你就能够过一个忠心的 过一个叫圣洁的这个生活，能够有一个忠心的这个侍奉。那来到这个忠心的侍奉啊，我要稍微的讲一讲什么叫忠心的侍奉呢。这忠心的侍奉呢，就是按照神所赐你的这个恩赐，你的资源精力还有你的时间等等，来好好的服侍他。神给每一个人呢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才干，所以神呢对不同人的人就有不同的要求。如果你很有这个才华，神给你才干弹琴的话，你就好好的来弹琴；若神给你智慧能够读到博士的话，你就好好的去读的博士；如果神给你才干能够作为一个运动员的话，你就好好的按照你那个才干去做一个运动员，能够好好的见证他；如果神给你能够做一个画家的话，你就好好的去画，做一个画家，能够见证他的这个荣耀。神不会叫一个没有这个弹琴的这个天分的一个人呢去弹琴的，明白意思吗？当然你可以学习，但是如果神给你一点点弹琴，一点点也弹天分了，你就是尽上你那一点点，你知道神给你多少你就用上多少。神是要求我们的忠心，只要你在那一方面你付出，你肯努力，你肯劳苦，你肯什么，你肯忍耐，神就悦纳你跟我的这个侍奉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呢，主耶稣说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所以当主来的时候呢，他是看你怎么样使用他所给你的这个才干这些恩赐。如果他给你多，你就要多多献上；如果他给你少的话，你能就是献上就比较少。他不会说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这个要求，你明白为什么？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真的是不会读书的话，你只能够读到中学，或者你要读到小学的话，那神也是愿的。如果是你能够读到大学，能够读到这个博士的话，那你就应该读到博士，因为这是神所给你的话，给你的天分。但是那些能够读到博士的，神对他的要求就不同了，他要学开始学什么写书了，可以发表很多的文章了。那些不能够读到大学，他是小学生，他不一定要发表这些文章，他不一定要做书，他可以做书。如果神可以给他做 写, 且做了这个天分，但是不一定需要的，他可能做一些在其他方面也是能够荣耀神的。所以对不同的人主有不同的要求，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忠心，忠心而且良善，就是按照圣经按照真理而行。那不单单这样子，当我们讲到这个侍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有这个见识啊。你看马太福音24章45到46节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不单要忠心，也要再加上这个见识。见识就是有的智慧，有智慧的来侍奉。当然我们做东西我们要尽力的去做，在尽力当中呢也要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的安排。就好像这些以弗所教会的这些信徒，他们怎么样的为主工作，怎么样的劳碌，怎么样的忍耐，是整个生命的完全的付上的。那你就按照神所给你的这些恩典这些才干来服侍他，一天又一天的这样子的服侍他。那当主来的时候，主就问你，你有没有使用我所给你的这些才干来服侍我，来见证我，来荣耀我的名呢？啊，这个是主所要求的。那有一点我们可以感到很欣慰的，就是在第二节前面呢，我知道，我知道 ，I know， 你为主所做的一切，主纪念的，这个很重要的。你为主做的东西呢，主是知道的，主知道你有没有忠心，主知道你有没有付出，主知道你有没有按着见识来服侍他，主知道你有没有把整个生命摆上给他。我们人需要神知道我们所做的。我们 want to be recognized， 我们在商场我们都知道说 we want to be recognized for our contributions for our works。 谁能够知道呢？最好的就是神，因为他会永远的纪念。人可能只知道你一时一个短时期，之后呢人就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你去读书，你在那个学校你可能考到第一名啊，那一年你上去那边领奖很高兴，哇，大家都为你喝彩，都为你拍掌，你也感到很高兴。那你再过了几年你回去的时候，所有的学生同学那学校的学生都不认识，校长也换了，老师也走了，谁还会记得你？没有，只有你自己知道罢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主而做的话，主纪念，主纪念你每一样做的东西，他会写下来，他会写下来。记得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面有两本两个册子嘛，一个是生命册，另外一个什么是写着你在世上所做的一切，主知道了。所以我们感到很欣慰，为着主所做的不会落空的。第二点，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心来迎接主呢？我们要热心爱主。你看在这个第四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那以弗所教会呢有一个欠缺的地方，就是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起初他们是怎么样的至诚，怎么样的很忠心的来跟随主，但是走了一段时候呢，他们的心呢就变了。人心很容易改变的，在爱主的事上呢也是一样的。开始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可能说他凭着一个很单纯的心，就是这样侍奉，哦，来到这个教会，人家叫他做那些东西啊，他说好，我一做主的缘故我做，然后他叫他做一件很出众的东西啊，他也不在意，哎呀，只要是侍奉主我就做了。但是久而久之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呢慢慢变了，他们人家叫他你可不可以做那样东西，他说我考虑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时间啊， 可以对做那样东西，哎，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啊？哦，叫你做一样东西，哎呀，我家里很多东西，我有更加重要东西。那这个心变了，为什么会变呢？第一呢，因为他没有以主耶稣为爱的这个对象，他们没有以主耶稣为这个爱的对象。你这心侍奉主，你必须要以爱主作为对象，加上圣经在这个约翰福音那边所说的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说到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西门彼得他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，他有生命之道，他有永生之道，他就跟随他。这是我们服侍的对象，这是我们服侍的对象。那我们在侍奉主，你必须要以主为你服侍，为你侍奉的这个对象。你为着他做，你就不会觉得有损失的，你知道，你就不会觉得有损失的。即使人不知道，即使人在你做了之后呢，毁谤你或者不珍惜你所做的，那你的心还是感到说，还是感到很安慰，你的心还是感到很满足的，因为你知道说你不是坐在人的身上，你是坐在什么？主的身上。好像我在每次我说提出这个例子，那我知道我曾经教过书，我教过书，在教书的那段日子，如果我当时啊不是说为了主的缘故来教的话，当你在这个教书的生涯如果遇到一些波折，如果人家不欣赏你的时候，你心里感到什么？很难受的。为什么我教了付出这么多没有人欣赏的？但是如果我的心里说我是为了主而做的话，即使上司即使别人不欣赏也没有问题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为谁而付出的。那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呢，必须要存在我们心中。你现在你在教会里面或者你在任何的场合，你如果为主做的话，你就不会觉得你有失去的。为主做的总是什么？总是会添置，添置就有价值的，有价值的。你不会说你做了之后呢，哎呀好像失落感，好像做了好像不值得。没有，有主做我们的这个服侍的对象，你每一样东西主都纪念，每一样东西呢都有永远的价值，因为是记录在神的这个册上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我们在爱主方面呢，我们不要失去那方向。另外一点是要什么？是要以主的爱作为推动的力量。你看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那保罗他的侍奉是什么？是被主的爱所激励所推动的。那你的侍奉跟我的侍奉，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是被什么推动的？那在背后推动我们读书什么缘故？在背后推动我们做工是什么力量？在背后推动我们继续的照顾我们的家庭是什么力量来的？很多时候是金钱，很多时候是责任。那当然我说不是不要钱啊，我们也是要钱的，我们工作我们需要赚一些钱，这个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你不可以单单因着赚钱而已，你必须说我为着主而来赚钱。你照顾家人，你可能在因着责任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的责任，责任是好的，但是呢责任要加上主的爱。我因为我爱主的缘故，我照顾我的家人，那一种的这个情况呢，那一种的这个结果呢就不同了。我因着爱主的缘故我来读书，那你就不同了。你不是单单说我因着我要 考到好的 grades， 那考到好的 grades 当然是应该的。那我不是当说哇，以后我要找到很好有个高薪的这工作而读书呀，有些人会这样子。但是我就说，如果你能够说主啊，我愿意因着爱你，因着服侍你，因着你的爱的缘故，我来好好的读，好好读了以后，我知道你会使用我。我不晓得我会在哪里被使用，但是你现在你预备我，你装备我，在某一方面能够学习，以后我被你使用。哇，那你的读书，你的读书动机，那推动力就不同了，你就不被环境的东西所影响了，你乃是一心一意的说，我要讨好主的这个心，得到他的这个喜悦，那这是好的不得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要有基督的爱。你想说基督怎么样爱我们？我们常常听到说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离开这世界上，主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什么？为我们死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为着一个坏人死的，但主耶稣却为着罪人死。那如果有一个这样爱我们的一个主，我们怎能不回报呢？那怎么样回报他？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爱他，表达你对他的爱。他不要求什么，他要求我们爱他。这个爱的付出是值得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顾念，他也帮助，他也会赐恩典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人开始的时候很爱主，但是后来失去了这个爱主的心。第一，他们没有以主为爱的对象；第二，他们没有被主的爱来激励、来推动。因为主的爱来推动的话，他能够把你推动一生一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明白是吗？金钱的推动只能够一阵子罢了，那有些人赚够钱他就不要做了，明白是吗？你赚够钱，你有些人做工会说我赚钱了，有些人赚够了他什么他都不用做那工了。但是如果你是爱主的缘故，你即使你够钱的话，你还是愿意什么服侍他，还是愿意做主的工的，就是不同在这边。那第三点，为什么人会失去这个爱主的心呢？是因为有世界的事呢把他们夺去，世界把他们夺去。就好像圣经所说的，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，就说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呢。我们的心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他知道说哪一个东西呢能够占有这个首要的这个地位，那当首要东西那些东西呢占领之后呢，其他东西呢就比较难进来，就好像球啊，如果你把水灌进去满了之后呢，其他东西就进不来了。那照样，如果我们的心呢被主的爱所充满，被主的灵所充满的话，我们就会爱主的东西，爱这个属神的东西的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但是呢，如果当世界的东西呢走进来，把主的爱主的心呢给代替了之后呢，那你就发现你这个心呢整天就想着什么，想着这个世界的东西。那这世界的是什么呢？好像肉体的情欲，这罪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所看到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所以你跟我要保守我们的心呢，胜过保守一切。这个心呢一定要献给主，说我的心是要为主而活的，我的主呢，我的这个心呢是归给神的，让神来使用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魔鬼就很聪明，他就慢慢的接触一些东西，一些小小东西来慢慢的引诱，慢慢的把你的心呢给夺去了。我拿一个例子，有时功课会有，有时候呢男女的这种关系，有时候呢是这些电脑的东西呀、比如说这些影片这种东西，或者是肉体的享受啊，喝酒啊， 种东西，打牌啊，那种东西，都会把我们的这个心呢，给我们夺去的。那圣经怎么说呢？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这些东西都要过去，这罪的东西。这边不是表示我们不要想，不可以享受这世上的东西啊，可以享受那些神所喜悦的东西，合法的东西，合乎圣经的东西。应该吃就吃，应该喝就喝，应该旅行你就去旅行。但是任何跟罪有关的，跟那些引你离开神的东西，你就必须要很小心的离开，把它抛弃。所以说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你看，你遵循神的旨意啊，所以说呢，就永远长存。为什么？因为遵守神的旨意，神就纪念，那就成为有意义的，就有永恒的价值。你按照你的意识过犯罪，过那个放荡，过那个情欲的这个生活，甚至说让这个情欲在我们心中的话，我们撒这个种的话，就会从情欲里面收，就收它的这个种子的。你杀的是什么，你就收的是什么。你犯罪，你到最后呢，你就尝那个罪恶的这个苦楚啊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要爱主。你爱主的话，你就能够过一个更加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你就会更加的能够经历到神带领的那一种生活，那种遵循神旨意的生活。你遵循神旨意的那种生活呢，是一种有目的，那么有意义，那么有活力的一种生活。你过着犯罪的生活，虽然在短暂的时间你感到很好像在自我陶醉啊，很多快乐在当中，但是这种东西呢，刹那间呢就消失了，而你要接受它所带来的那个可怕的后果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。所以我们第二点，怎么预备迎接主呢？要热心爱主。你好好的以主来为作为你服侍的这个对象，以他的爱来作为这个推动力。那也不要让世界来把你引掉的话，你就能够一生一世的来爱主。那这是主所要的。主不要我们开始很爱他，中间这一段失去那个爱心，到最后呢才后悔，那时候已经是很可惜，很可惜。为什么不要一生一世的来爱他？这个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。第三点，我们要良心无愧啊。第五节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出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啊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。啊，这边是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，他说如果你们知道你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啊，那你就应该悔改，你就应该悔改，就是说你再一次的回到原来的道路。那我们在世上呢，我们总是会有时候我们会犯错的，犯错呢是我们人人都会有的这个经历。但是呢，不是每一个人犯错之后呢，都会回到这个原来的道路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很注意，我们要很注意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，这个良心呢。良心呢会告诉我们对还是不对的，对还是不对的。因为圣经说我们的心呢里面呢原来有这个立法的功用在里面呢，他立法说哪一些东西可以做，哪些不能可以做。那么呢当你做错的时候呢，他说哎，你看你不应该做那样东西，比如说你去偷东西，那他就跟讲哎，某某人你偷了人家东西，你偷了那个，这是错的，这是错的，这是错的。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良心，或者另一个名称叫做是非之心啊，是非之心，他知道是跟不是。那当这个良心呢、啊，告诉你的时候呢，你就快点的什么，按着这个良心所告诉你的来做，免得你一直走下去，走下去，一直走歪的路。所以呢，你要保持这个良心的无愧，里面没有任何的责备。那怎么能够呢？你必须要存着清洁的良心，你要存着无愧的良心，你要常常的让神的话语呢来什么来引导你，必须要有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中，作为一种这个生活的准则。有些人以为说偷东西没有相干的啦，反正老板有这么多这么有钱呢、啊，哪一点没有问题、啊、是不是？你没听过人家讲有没有、啊、老板是大老板，他很多钱了、啊，我在公司里面偷哪一点放进我的裤袋，或者放进我的这个公司包里面带回去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你回到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说你不可以私自偷拿别人的东西，无论他是你的老板或是任何一个人，你都不可以拿他的东西，你拿你就是得罪神，你就是犯罪的，那你就要悔改。你就要悔改，好像主对你看像这个以弗所教会所说的悔改，那你悔改之后，你就的良心就再一次的回到那个正常的这个状态里面了，他不再控诉你。那如果人一直把它压抑，一直把它压抑的话，那你的生活就出问题了，就出问题了。你本来是一个心灵很平静的人，但是当里面的这个良心说你错的时候，你就把他嘴巴塞住，不要给他讲话，不要讲话，里面就产生很大的什么矛盾，很大的那种压力，然后有时候呢大到一个地步了，整个人都会崩溃，整个人甚至会什么精神错乱。除非你自己能够控制，除非你就硬硬的，你就不要按照他所讲的来行，那你就变成另外一种人了，不再有那种良心的人，里面的良心已经没有了，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，你过的生活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，以致你失去见证，以致你得罪神得罪人。那么当你迎见主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够面对主呢？因为那个良心一直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做，但是你没有如此的做，那你就亏欠神。第四点，要守主的真道。你看第六处，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，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是的，以弗所教会呢，他们不喜欢这一些尼哥拉党的人。这些是什么人呢？这些是放纵情义的这个诺斯底人，他们就主张说放纵吧，放纵了这个物质的身体是不好的，放纵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啊，我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审判，有什么交账的东西，没有这样干，你有任何的这个东西享受你就享受，一天过一天，这样子一种享受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态度啊，那这是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这种教导呢，叫人家把我们自己生命呢给毁坏掉，不要听这些这样的教导。神教导我们的这个圣殿呢，我们这身体呢是神的殿，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什么，好好的使用它，让它能够被献上被主使用，这个宝贵的这个圣殿。所以呢我们就很要小心哪一些道理啊是跟主的道理不一样的。主的道理一定是把我们引到神那边去的，主的道理呢一定把我们的生命呢带到一个圣洁的这个地步，带到一个 公义，一个正义，一个公义的这个生活里面。他不会教导我们放纵，他不会教导我们什么放荡等等的这个生活。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啊，很多很多的这个教导呢，都会教导我们过另外一种犯罪放荡的生活。你看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到三节，你看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以邪淫的行为，便叫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啊，这边就彼得呢写这本书说，当时有很多人随着他们的邪淫的行为啊，他们一些错误的教导常常都是什么高级的吗？邪荡的这个行为，放荡跟淫乱有关的。那有一些宗教告诉你，如果你要别进入我的教，我这个教是很神秘的，如果你要进入这个教的话，你来跟那个教主睡在一起啊，让你能够成为圣洁的这会友。哦，有人听起是哦，我要进这个特别的这个宗教啊，我就跟他在一起，这是欺骗人的。那另外一些呢是贪心的，他们要尽量的从他们的这所谓的跟随者这身上呢取利啊。那你看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也是有这种东西的，就是要从他们身上能够得到越多钱就越好啊。有人说你奉献越多越好啊，你奉献500块神就给你多500块，你奉献1000块1000元神再给你1000元。哇，这样的这个讲法好不好？动听不动听啊？动听哦，一对一哦。那这个教导还是不合圣经的。神没有说你奉献神就给你同样这个等值的这个回报的，阿明，这个金钱的回报没有。神会赐福给你，神怎么赐福是他的方法。他不是说你奉献1000下个月或者今年你一定得到1000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不要被他们所骗取。所以很多信徒，那些懵懵懂懂的信徒就说，哇，既然这样子，哇，就尽量的奉献，又去 ATM 那边按。他们的现在奉献的方法是什么？直接可以用 ATM 来进账的。那你要奉献多少钱，你立刻你按下去就进去。哇，你就往前想，哦，不久将来神一定会给我同样的那个款额的。错了，这是他们要有意的从这个信仰当中，这个教导当中呢来骗取信徒的这个金钱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在这个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呢，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不要被骗取。怎么样避免呢？要认识神的话语，你要认识神的话语，自己要读书读圣经，而且要来查经，要来查圣经，不要自满，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要来查圣经。当查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把你生活中的这些一些问题呢，能够更好的探索。因为你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问题，你在这个查经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的说你所面对的问题怎么样解决。而不单单这样子，要读这个属灵的书籍，能够去上一些神学课程，也能够在教会里面呢侍奉啊，不要单独侍奉，大家能够彼此的讨论，能够有团契。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你要请教牧者，请教那些属灵的这个长辈。那同时间呢，求神给你一颗这个属灵的分辨之心呢，你心一定要求神保守你的心，一定要有那分辨。那很可惜，有些时候呢，很多的信徒呢，他们呢，只要他们认定领袖那个属灵的领袖是他们的这个崇拜的偶像的时候，他们就死心塌地的跟随他，一直跟随他，无论对方做了什么东西，甚至在第三者看来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但是那些跟随者呢，还是什么，还是盲目的这样子的跟着。很可惜，他们没有分辨之心，他们不跟着真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一定要跟着神的话语， 跟着神，不是跟着单单跟着这个你所崇拜的那位领袖。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呢，我们要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。我们看第七节那边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得胜了，我必将神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你看这边呢是说得胜了，谁能够得胜呢？只有那些坚持到底的。那当我们有一个竞赛的时候呢，谁是得胜者？那个能够跑到那个终点的人，对不对？当然跑首先抵达了，那就是第一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都必须要坚持到底的。那在基督教的信仰也是这样，主要求我们做一个什么得胜者，主不要要求我们说成为一个失败者，总是要我们坚持到底的。你看那个不半途而废的，你不半途而废的，你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右边的神宝座的右边。那主耶稣他没有半途而废放弃的，他走完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如果他半途而废的话，你跟我今天就没有这个救恩了。那我们面对生活上的问题也是这样，你在基督徒人生，你不可以说我半途，哎呀很辛苦啊，哎呀很艰难，你就半途而废，没有的。主要我们是说得胜到底，而且呢不向困难屈服。启示录二章十节，你要将受的苦你不要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验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至死忠心啊，不是说贪生怕死的。你面对即使面对生命的危险呢，圣经叫做什么？至死忠心啊，你不怕死的。那在中东，你知道有好多基督徒都被抓去吗？抓去的时候，那个刀就放在颈项。你要信基督教吗？如果你不信，你放弃你基督教，你就可以免其一死。但是很多基督徒呢，他们都说我愿意，我要接受主耶稣，我承认他到底，就这样子死掉。这是真实的，这是在过去的这个教会历史也是这样的，被烧在那火柱那边，被野兽这样子的活活的咬死掉，都是因为他们自私中心。但是呢主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你要得到生命的冠冕吗？你要自私中心，你要得到那个主所赏赐给信徒那个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这个果子吗？要自私中心，贪生怕死半途而废，这些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份的。那时候主来的时候呢，只有那些得胜的，只有那些坚持到底的才能够讨他喜悦。所以我预备好迎接主吗？五点。第一，要忠心侍奉，整个生命的侍奉，你整个生命的侍奉，你把你应该做的你就做，尽上你的力量。你要热心爱主，以主为你爱的这个对象，以主的这个爱主的这个心态来作为你的这个推动力，不要被世界引诱，良心无愧。有任何的这个罪，你要立刻的认错，立刻来到主面前，好让你的心呢、良心呢保持清洁，守主的正道。任何的这个异端，任何的这个跟神的道理有抵触的，那些把你离开神的那些道理，你一概不要跟随。你不要跟随，那你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坚持到底，神必定赐福你们。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你来相信主耶稣是那一位愿意接受你、愿意来见你 回到他那里了，但是你必须要接受他做你的个人救主，承认你的罪恶，让他宝血来洗净你，他为你死就是为你的罪而死，你接受他，他就能够洗净你的罪，他就能够做你心中的王，你就有这个永生，你就有这个得救的这个福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的为着我们交托给你，主啊，你在你的话语上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迎接你。主啊，迎接你不是一个什么一个奥秘的东西，主啊，乃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要做的，叫我们不是在最后一分钟，乃是每一天每一时刻我们都按着主你的话语来过活，我们等候主你的再来，在你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被你所称为忠心良善的这仆人。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